这里面举起的几个点，如果你好好把一封手续读过，它应该是一封公开函，就是说是以以弗所做做主要的收信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从那里就大家各个教会的传阅这一封信。所以你发现，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个人的色彩很少，还有呢地方的色彩几乎是没有，有一点点不是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大家记得这一卷的这个大概是一个公开信。那么因为它是公开信的性质，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的帮助特别大啊。因为讲的教会的时候，尤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实际上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这样的真理当然不是局限在一个教会。比方说，如果你要读哥罗西书，你就知道和哥罗西教会那个背景有关系，他们有了一种异端。那保罗呢，一面写那卷书，一面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回答了关于异端的一些问题。那么不错，别的地方的教会照样可以得到帮助，但那个帮助不是那么大，因为别的地方不一定有类似的难处。所以当你读以弗所书，你就发现就没有这个困难。以弗所书实在说来呢，它几乎是一封公开函。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你们看一看里面到底为什么它是公开函，我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对大家就很有帮助了。那么关于以弗所城呢，跟以弗所教会的建立，我想大家自己读一下就好了。那么我们也许讲的时候我们会再提一下就好。那么写作的时间呢，大概应该是主后62年，应该大概62年样子。那么是在罗马监狱，保罗写了以弗所书。那么这里面呢，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特点。我想这个几个特点很重要啊，就是第一个是从神开始说起，第二个呢从天上说起，第三呢从永远说起，第四呢从丰满说起。所以讲的丰满，你看个人就太小，个人在神面前不是没有价值，但是个人呢不够丰满，但是全教会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丰满。所以不要忘记，讲丰满都不只是个人说，讲丰满都需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一个人明白不够，一个人明白很蒙感谢主，但是如果你讲丰满，叫神的丰满能够充满我们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他绝对不是个人。所以个人主义在这里不行。然后呢，第五点就给我们看它是宇宙性的，它不是世界性的。然后第六点呢，就讲到它自己的特点。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点你能够把它背会啊。比方说是绝对是从神说起，绝对是从天上说起，绝对是从永远说起，绝对是从丰满说起，它绝对是宇宙性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一卷书的特点。我想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提到这个。那么然后呢，下面的就是主旨要义。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这一段我们讲的时候很自然会讲到，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肯花一点时间稍微把这一段读了，我相信应该对大家也很有帮助。我记得有人他读了这个提要以后，他说这样我们可以不必参加聚会，因为已经读完了。实在说来，如果你真的照着这里面仔细来看，仔细好好去，该读的圣经都把它读，该查的都查过，那么已经对大家帮助应该是不少的。那么第八点呢，就是与其他保罗书信的关系。那普通的一般的提要大概你去看，多半是讲的哥罗西的。那么当然我们这里提到哥罗西的，那么重要的就是也提到哥林多前书的、罗马书的和加拉太书，所以大家呢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应该对大家有些帮助。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提要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可能你在一般的提要，其实今天实在说大家如果上网的话很容易找到这些提要，不过你真的能够找到能够帮助你的我觉得圣经提要，就是目前我们大家手里圣经提要实在是很不错的，班弟兄姊妹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那么像 我们目前的给大家的这个提要，以弗所提要呢，那么第九项是很特别，就是重要的词句，这里面告诉我们有42个独有的词句是新约其他的书卷找不到的，那么这个特别是指是保罗独有的。那么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词一个个词把它读过，你就知道这些地方都是给我们看见的，只有保罗他用这些字，别的地方根本找不到。而且这些字你会看得出来，保罗是在主给他的，不光给他启示，而且给他话，给他话也给他句子。如果他找不到这些句子，找不到这些话，就很难把神所托付给他的话给他出去，像奥秘了，像丰满了，像恩典了，你看这些都是神给他的话。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呢，恩典别地方也讲恩典的，丰满别地方也讲丰满，但是你看这42个地方的圣经，只有保罗有，别地方没有，只有在以弗所书有，连哥罗西都没有。那么你读完了以后呢，你看下面还有提到说有11个词句呢是只出现在，除了刚才之外，有11个词句呢只出现在这一本书跟哥罗西书。那么这个也很特别，这就给我们看见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像姊妹书一样，那么你会发现说这也是他们的特点。如果你们这样来读的话呢，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然后后面当然给大家一个特别的句子也特别提一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时间你们好好去来读，应该就变得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然后呢，后面几处可注意之点，那么我想我也不去那么当然第一最重要在基督里，这个大家不要忘记，如果光读这个在以弗所书在基督里，光是第一章你就看见在基督里或在主里在爱子里，是非常特别的句子，这个是可以注意的。那第二呢，这一卷书里面讲到父神，那么你看见好几个重点，那么这个下面特别是提醒天主。那么这卷书启示基督的时候特别讲到他是神的爱子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个也提到。那么然后呢第四点就是有关圣灵的真理，那么这里特别给弟兄姊妹注意到了它里面重要的真理。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卷书里面特别讲到圣灵十大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有10个大的工作，那么这个也在大家可以看，那么这些你们要好好自己读过的，那自己可以读过。那么当然了，这个以弗所书的主题是教会，那么教会你看见第一章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二章讲他是新人，那么同时呢也讲到是神的家，神的居所，那么讲到是基督的妻子，讲到属灵的战士等等，那么这个大家你看整卷书里面很清楚的。那么第七点呢就是讲的和好，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好。如果大家仔细的看的话，实在说来，你和好这个词几乎可以把整个的以弗所书把它串起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重点。那么还有呢，第八点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有好几个对比，像死人与活人了，外邦人得救前后的光景了，还有成人与小孩子了，新人与旧人了。这些都是对比，那么这个也是值得注意的。那么还有呢因为我们知道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城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建筑物，一个是亚迪米庙，还有一个就是戏园，暴动就在戏园里暴动的。那么根据这个背景呢，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句子保罗其实是根据什么，保罗其实就是根据保罗其实呢实在说的话就是根据这个背景，根据那个戏园的背景，那么然后呢就讲了一些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们自己也可以去读，我想我不需要在这里再花时间。那么第十点呢就是以弗所书引了旧约总共有8个地方，那么这个也值得大家仔细的把它看过。那最后呢就是分段，那我觉得分段分的最好的当然是尼迪翁的分段，就是坐行站。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把尼迪翁的信息把它摘要摘出来，那么 这个就等于就是大概分段的略解，所以如果大家照着这个来读呢，对大家应该也是很有帮助的。当然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多半也脱不了这个范围，的确是前面三章是做，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十三节是行，最后呢是战，做行战的的确确就是整本以弗所书它主要的内容。那么你要分段的话，你照这样分呢是比较容易记的。那虽然这个分段略解看上去很简单，但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好好把它读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是给大家在回去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再做一点的功课。每天呢我们晚上都还有点时间，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温习一下，那么第二天我们再来的时候相信呢一定会有一些很好的帮助。那么好了，现在我想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以弗所书。那么我们讲的有一点点和提要重叠，但大部分应该都是没有重叠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以弗所书提要看过了，对你大概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首先当然我们要知道大概它是什么时候写的，那么大概它在哪里写的。那最重要的就是保罗好几次提到说我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原文就是耶稣基督的囚奴。那么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罗马监狱写的，他没有说我是罗马帝国的囚奴，明明是尼禄把他关在监牢里面，但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奴。那么耶稣基督的囚奴呢，他监狱里面就写了这封书信。那其实呢他从罗马监狱一共写了四封书信，但是呢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几乎是同一个时候，因为都是推基古送信人把这个信送到以弗所的人手里，送到哥罗西，还有呢送到腓利门，所以大概这三封信呢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都是从一个监牢里面写的。也许写了这三卷书不久以后他就写了腓利比书，所以腓利比书跟这三卷书是有一点的不同。那么这三卷书呢实在说来有它类似的，那么这就是当我们讲到保罗写腓利比书，我想我们稍微的要提醒弟兄姊妹。那么当我们读提要的时候，你知道提要的难处就是很多人读完提要就觉得这就是我就这一切了，有的人又在那争到底这个书到底是公开函呢还是专门给以弗所的，那么还有甚至有人认为说到底这个以弗所是不是保罗写的。从其实说来老早这个本来根本不是问题，一直到最近前几年才有这些问题发生。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人一天到晚只在这些皮毛上来转来转去，那么结果他反而不能够进到这卷书的丰富里面去。那么光知道作者不够，光知道什么时候写这卷书也不够，光知道他从哪里写也不够，我们一定要从他的背景来认识这卷书。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说知道他哪一年写这卷书大概从哪里写的这个就够了，其实不是。我们如果真的要读以弗所书，我想我们一定要能够了解认识保罗这个人。我们如果认识保罗，我们就能认识保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光景底下，那么他属灵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么给了我们这样的一卷书。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明白这卷书背景是很重要，不过背景不是像提要里面所给大家那个资料，那个有帮助，但最重要的我们要从保罗的十三封书信，从这个使徒行传，那么我们从里面去找当保罗在什么情形底下他写了以弗所书。所以我想我们为着对以弗所书有更深的认识，我们需要在基础上我们要多说一点，所以我们不立刻进到以弗所书，但是我们先把一些背景给弟兄姊妹。那么这个需要从神的话里面去找，并不是光并不是像我们刚才所说把一些资料收集了就好了。那么以弗所书可以说是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书， 那么严格说来呢，以弗所书里面所看见的，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已经看见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其实呢，你记得在大马色路上，保罗他已经看见了